好，弟兄姊妹们早，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安静，我们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我们再一次在这个主的清晨，孩子们怀着一颗崇敬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恩待我们在这个主的清晨，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与赞美，让我们在心灵深处，我们与上帝你自己的灵能够产生深刻的回应，保守我们弟兄姊妹的心怀意念，再次接近孩子，隐藏孩子自己，让我们在台上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今天我想跟各位分享的题目，就继续昨天啊，还有前天在家庭的这个系列里面。今天题目呢，就是叫做牧养主的羊，或是谁来牧养主的羊？那这个羊是双关语，是年轻的第二代，也包括我们自己的孩子。但今天的日子很特别，今天是1月27号，因为36年前的今天，我第一次邂逅了我当时的女朋友，那就是后来的太太。经过7年的长期交往，我们结婚了，所以今年应该是我们结婚30年，到6月份的时候。所以今天早上一起床的时候，就发了一个 text message 给我太太，上面讲说 Happy 0127, Thank you for being my best friend, Love you。然后我太太美滋滋的，大概后来写一个 love you too。 那她现在应该正在聚会，她的哦，她已经聚会完了，她是8点的聚会。其实因为今天来不是跟你们讲这个年轻交友，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你们分享我年轻的时候那种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以后再跟你们分享。那今天想跟你们分享的是在家庭里面我们的子女教养。我知道这样的信息有时候会很沉重，有时候不一定能够适用在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上，因为你们不同的过去的生命的经历，或是你们现在所身处的阶段。但是我希望对年轻的同学们，你们能够从我的错误的经验当中学习到功课。对父母们，我必须要先讲，我不是一个成功的父亲，我也不要在这里刻画出来，我已经有一个非常成功美满的家庭。所以我不希望我的信息给你们造成很大的罪恶感，我也不希望你们听见是我在上面高抬我自己。但是我最重要的是帮助你们，如果你们现在心中有一种其实不属于自己的责任而造成的对子女的错误的教养的自责的话，我希望今天借着这段经文，我们也能够从当中得到复苏，能够从中释放出来。所以我必须要先把这句话讲出来，我不要弟兄姊妹们出去 either 你们心情变得更沉重，说哇 woe to me， 或者说你看人家孩子养得这么好，我懂不懂我的意思？我今天不是要在这里来高举任何一件，或是我只希望借着上帝的话语，神怎么来跟我们说话。因为神他，我一直心里很大的负担，因为有没有 一句英文叫做God will comfort the disturbed， 但是有时候 disturb the comfort， 对不对？来安慰我们这些受创的人，但是有时候就是要来戳你们，让我们在这个安适窝当中，你要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盲点。所以我今天想用成功失败各样的经验来跟你们分享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请你们带着一个心情，是我们在镜子面前来反照，像刚刚雅各书所念到的，如果我们真的听见了，我们离开这个会场，我们回到家中，我们就把它行出来，这是我最大的一个心意。所以我在这边不是做什么任何婚姻讲座的专家，我也不号称我自己是婚姻转专家，只是3个孩子的爸爸，29年的教养经验，我有很多很多负面的经验可以跟你们一箩筐的讲。但是我今天就把我的思绪拉回到30年前，29年前4月份，我老大1990年4月10号生的，一个礼拜以后，孩子出生以后，我把他带到小儿科去复检，看这个一个礼拜出来的 baby 他的身体健康情况。那么护士进来了，量量体重，量量身高等等等等，然后就问我太太说：“你这个孩子怎么样？”他说：“好累。”他说：“你想不想把他再塞回去？”你懂我的意思吗？那到就是对临盆之前，太太很辛苦，但生出来之后才发觉这个小屁孩很难养。 但是我们就在，然后护士走了，开玩笑的一个 grandma 走了以后，我们就在那边等。我在等的时候，就坐在这个医院的这个医生的小诊所房间里面，我就看到墙上挂了一幅画，但是旁边有一段文字，它的英文叫做 The Prophet， 但是上面的文字就深深的吸引了我。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就回到网上，把这个经文重新把它拉回老抽找出来，Khalil Gibran 这个黎巴嫩籍的美国诗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The Prophet》，《The Prophet on Different Subject》，其中一个叫《The Prophet on Children》。所以这段文字里面，当时我在墙上看到这文字，我把它翻成中文，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你的孩子并不是你的，他们是生命的儿女，渴望生命的本身。他们经你而来，但非由你而生。虽然他们与你同在，但他们不属于你。你可以给予他们你的爱，却不赋予你的思想，因他们拥有自己的思维。你可以给他们一个栖身之处，但不能提供他们心灵的居所，因为他们的心灵下榻在明日之家，那个家你不能去探视，在梦中也别想去探访。你可以尽力去模仿他们，却不要尝试让他们像你，因为生命是勇往直前，绝不回头，也不滞留于过去。你是一把弓，从这把弓上，你的孩子好像生命的箭被发射出去，射手看见在永恒路径之上的靶心，于是他使劲拉紧了你，好让他的箭能射得又快又远。但愿你欣然地在射手的手中被绷紧，因为射手不但爱那只远飘的箭，也爱这把稳固的弓。当我读到这段文字的时候，我心里面好伤感哦。刚刚出生一个礼拜的，一个6磅7盎司、19英寸的小孩子，然后这个上面说这个孩子不是你的，你不要他帮让他模仿像你。但是小时候，爸爸就跟我讲说，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对不对？孩子，我要你，你比我强。我对这个孩子充满了莫大的憧憬跟希望，说天哪！我希望我的孩子长大能够成为英俊体吧，他能够做什么什么什么，我心里面已经为我的孩子规划出来他未来的道路了。然后这段文字里面却给我一个当头棒喝，说你可以尽力去模仿他们，却不要尝试让他们来模仿你。那时候还不是基督徒，我刚到美国来一个学期，所以一个学期多一点点，就是来了以后，我们就发觉太太怀孕了，就彻底打断了我整个的生活步调。我从来没有想到说念博士班的第一年我的孩子就跑出来了。所以所以但是到90年，那是1994年，1990年10月28号，我在教会受洗以后，那时候我们开始查经，牧师鼓励我们要好好的是有系统的读经了，我就开始一逐章逐节开始慢慢读，等我读到10篇第127篇的时候，我才赫然发觉我开始同意了这个作者 Khalil Gibran 他的讲法。如果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少年时所托儿女像勇士手中带中的剑，我才赫然发觉，如果我的儿子真的是一把剑，那一个成功的父母，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目的是成为那把稳固的弓，让这个弓能够成为这支剑的起点，成为这支箭的发射点，在上帝永恒的路径之上，这个射手，上帝看得见我的儿子，他未来永恒的靶心的他的标的。我的责任就是让这个箭能够准确的射中那个靶心。我那个时候开始就跟我太太决定，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走一条非中国人的传统路线，我们要用圣经的方式来带领我们的儿子。我们决定抛开所谓中国文化的科举制度的余毒，这种儿子们女儿们要必须要能够我们中国传统父母的想法要从这个方式来开始带领我们的孩子们。所以莽莽撞撞懵懵懂懂的，我们不是很清楚，而且在大学的在念书的时候，我们这群学生们结婚的不多，我像年轻的夫妇，然后开始小孩子的不多，我们其实并没有很多很多所谓上帝的这种属灵的哥哥姐姐们 年长的夫妇来给我们做带领，所谓的教会的辅导。可是在诗篇127篇里面，我让你们看见的一个很重要的画面是第一节跟第二节，我待会会继续往这个方向去想的时候，你可以看见，如果不是唯有耶和华 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如果不是耶和华，如果不是耶和华，第三到第二节的后半段的时候讲唯有耶和华，你会看见三次耶和华的出现，然后三次的枉然，枉然劳力，枉然警醒，枉然吃劳碌我们所得来的饭。我开始认识到，原来我的家庭要被建立起来，耶和华必须要成为我家的主。这个不能够只是停留在口号上面，也不能够只停留在我们家的那块板子上面，至于我家，我和我家必要侍奉耶和华。我必须让上帝成为我家的主，我成为这个家的属灵的头羊的时候，我来恩待我的孩子们，让他们在当中所能够看见我们做父亲的这样子的榜样。所以昨天第一天晚上的时候，我跟你们分享到，在创世纪的第一章当中，我提到了夫妻之间的关系。我不晓得你们有注意到第三点，我特别提到，就是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家庭是一个宣教使命的实践单位。上帝设立的教会，上帝设立的婚姻，这个家庭是神在他的天国国度里面，在地上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最高的一个蓝图。我那时候开始意识到，我必须要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看见上帝为我的子女们所设立的这个蓝图。我的责任不是为我的儿子去画这个蓝图，我的责任是预备他生命工程当中所有的建材的材料，我来创造一个属灵丰富的沃土的环境，让上帝在这个孩子生命中所建造的工程能够好好的一步一步，我这个工头能够按时的把它搭建起来。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跟我太太就决定，我们从 day one 开始，我们的孩子就必须要在上帝的话语跟上帝的原则教导当中。我们还是很年轻的基督徒，我们不晓得什么是圣经的话语，但是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确信，这是上帝要我们做的，我们就开始这样做。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弟兄姊妹，你们不需要等到一个20年、30年的成熟基督徒，你们才说你们来信奉上帝，而是你们一开始的时候，如果立定这个志向，神他会 honor， 神他会 provide， 神他会 protect。 可是我们现在做到什么样子？我现在回到在北美这么多的教会走来走去，看到我们的精英型的教会，我发觉我们的教会面临一个非常大的危机。你们也看到昨天这个图，礼拜晚上给你看这个图，有没有？我们现在我们的父母们对我们的孩子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呢？一开始我们对孩子的教育，这是我们华人父母，我们不可以无可厚非的，因为我们出国念书，我们本身就是在理智上、在智性上、在成就上面比较出人一等，所以到美国来念书以后，我们当然就很自然的继续让我们的儿子们、儿女们能够朝这个方向去。所以你也听见这6年以前耶鲁大学那个虎爸，这个 Tiger Mom 的故事，对不对？但这虎妈呢，其实并不是他的发明，其实最早历史上的虎妈，我追究了一下，就是咱们的孟妈妈。还记得孟妈妈她怎么样带他们孟同学吗？咱们小时候孟同学小时候不好好念书，对不对？天天打电玩，跟着朋友们混。这个孟妈妈急了，说：“哎呀，这一定要找个好学区，对不对？所以要搬学区，买什么？买学区房，还记得吗？习孟母折邻处。这个孟同学搬到好区以后，发觉还不好好念书，这孟妈妈在这个制衣厂打工，对不对？赚了一点微薄的薪水，一天想要他儿子进藤校。”一气之下就把他这个工作这个做的布给剪掉，把孟同学吓了一跳。这种我们对于孩子的教养当中一不断的流传下来，我们的孩子们特别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族群，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精英型的族群，我们就不断的想把孩子的这种我们认为对他们有用的东西的知识塞进他们脑海里面，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扼杀了他的创造力。我们不知道只有耶和华能亲手建造，只有耶和华能够看守城市，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但是太多时候我们把神放在第二位，把我们自己的努力放在第一位，然后要我们的孩子，中国的孩子就是这种 prototype， 对不对？我们的孩子必须要科学，必须要做工程，必须要念医学，必须要念法律，必须要做这个。美国孩子啊，就是打篮球，这黑人孩子只会打篮球等等，很多的 stereotype。 有一次我们家儿子去考 SAT 回来，老二 哎，那时候考坏以后，妈妈看见了，说：“哎，你这个 SAT 这个数学的分怎么才考600多分呢？”他说：“有什么不对吗？”他说：“中国人不是要考800分？”他说：“谁说的？”我后来发现，哎呀，天哪！我说：“嘿，我说，我们怎么也把我们的孩子认定个 prototype？ 我们数学很好，我们的儿子的数学一定要好，对不对？可是我们又在孩子要比我们别人强的环境里面，我们开始设立了一系列的为孩子们这种课外的活动，不管他要做 AP、做 Honor Class、考 ACT， 最后希望还能够琴棋书画，能够还要多学一种语文，我们来弄个他的中文学校。礼拜一到礼拜五在学校里面已经做的忙得半死，礼拜六一系列的活动，我碰过好多 Deacon， 他跟我讲说，他说我跟莫牧师讲说，我是礼拜天是爬的进教会的。然后有一次我也跟牧师开玩笑，跟牧师开玩笑说，牧师啊，我们礼拜一到礼拜五在礼拜一拜五在这个办公室加班，礼拜六呢在家里加班，礼拜天呢来陪牧师来加班，那礼拜一你可以休息，我们要回去上班。我们的生活形态就在这个孩子的接送来往，如果有3个小孩，有3个不同的活动，哇，我看过这样子，天哪，这个妈妈就一天就在路上做这种来回接送的工作。而在这种接送工作，我们为什么也就不过是孩子，你我要你比我强，而且你要参加社团，他不能只参加社团，你还在社团里面当个主席，对不对？你要做就跑个 team 的话，你还要做个队长。为什么？就是希望在将来在你的履历表里面，你像这么一句话，你不只是有很好的 GPA， 你最好你还有 leadership skill， 你还能开创了很多的 club。最后我希望你能够进到好的学校里面。我碰过一个弟兄跟我讲说，我的孩子没有呼召的，我的孩子的呼召是进藤校。我也听过另外一个长老，那是我在另外一个大会里面，他跟我说，他就跟我们全部人讲说，我的声音当中带着眼泪。他说在我们教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教会，他说在我们教会里面，我最难过的日子是4月1号的那个主日，靠近4月1号的那个主日。我查了一下，今年的4月1号是礼拜一，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教会，你们4月7号，他说什么？他说每逢4月1号的那个主日的那个主日，很多弟兄姊妹就不见了。为什么不见了？因为通常那些没有来的弟兄姊妹们，是因为他的儿子没有进到藤校。整个教会4月1号的时候如临大敌，都第一件事情就问你孩子上哪里，你孩子上哪里，你孩子上哪里，比来比去。他说什么时候我们的教会不要再为这个事情这样子来担忧的时候，我才觉得我们的教会有希望。我们的父母把我们的儿女们一直放在这样子一个成绩成就成果跟成功的这条道路上面，我们逼着我们的孩子往前面这条路上走。我跟你讲过，我们成为一个孩子们成为一个单向度的人生，他必须一步到位，他在各个关卡上不能输掉，培养出一个输不起的心态。我一旦没有达到我的目标，我就是我昨天礼拜五讲的，我无颜见江东父老，我就完蛋了。因为我的 tunnel vision 里面，我只有好学区、好学校、好工作、好收入、好生活。我跟你讲过，当然后面就变得好无聊，对不对？如果不是耶和华来建造房屋，如果不是耶和华来看守城池，不是耶和华在当中来做，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枉然的。没有让耶和华成为我们家的主，我们对子女的教养，我们所投入的心力，那都是假的。也就是弟兄姊妹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犯了十诫的第一诫，我们犯了十诫的第一诫，耶和华他不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在开始拜偶像，我们在开始拜偶像。约翰加尔文讲过这句话，非常有名的话，你们都知道，他说人心是一个偶像的制造工厂，我们的 human heart 是一个偶像的制造工厂，我们不断的在制造偶像。这个制造工厂里面造什么偶像？他说我们从母腹怀胎的时候就是一个发明偶像的专家， 我们不断地在尝试在发明各样不同的偶像。我用 Tim Keller 他讲的，他说人心是一个偶像制造工厂，他说将好东西，比如成功、生涯、爱情、物质、资产，甚至家庭，把它变成最好的。我们的心把它加以神化，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得到这些之后，它可以给我们显赫感、稳健感、安全感和成就感。这些是好东西，弟兄姊妹们，家庭、子女教养，这都是好好教他用功念书，这是培养他的生活纪律，这对他是有用的东西。但是这个用要用在什么地方？我们一旦把这个好东西变成最好的那一刹那，我们就犯了十诫的第一戒。所以马丁路德讲过一句话，说他每次读到十诫第一戒，他就伏在地，就是战惊恐惧。 Tim Keller 说，为什么所有的诫命我们犯的所有的诫命都是从第一戒开始，没有让上帝成为我们的上帝，然后我们开始拜偶像，我们把我们的子女们做一个不实际的期盼，我们让他们来像我。我是一个博士，他一定要念博士，我是做这样子的高科技的，他一定要学我。我们认为我们的孩子就在华人的社群里面要能够出人头地，就只有这条路，所以把我们的儿子女儿们压在这样几种重担下面。但是同时 ironically 我们又把我们的儿子女儿高高举起，当成一个奖杯来炫耀，来满足我们自己心里面的一点点的不安全感。甚至我可以在我众人面前说，我的儿子女儿有这样子的一件好的名声等等等。华人父母在这种环境里面，我的儿子老大他念大学的时候说 Daddy， 我们那时候他在那个 Teach America 教书，他说 Daddy you have to watch this， 我说干嘛，他说 Fresh off the boat， 我说为什么要看，他说这个 Daddy 很像你。因为这个我们看过这个电影，这个连续剧其实很有意思。他们是从纽约下到 Florida 去开餐馆的，对，他儿子呢开始进 teenager 进到学校里面，这个父母英文又不好，那么讲的这种 Chinglish broken English， 孩子们在美国学校里面，所以有很多种文化上的冲撞，这种啼笑皆非的故事非常搞笑。然后就问我儿子说，我说爸爸是这个样子的吗？他说不是这个样子的。东方的父母心，西方的儿女情，我们不可避免的在第一代的移民父母来到这个第一代的教会当中，我们的第二代出生了，他们活在美国的西方文化的思潮当中，但是我们带着传统的儒家思想，所以我们的儿子女儿们他们就在这样子当中被来回拉扯。但是弟兄姊妹，我想知道在当中被拉扯的是他们的灵魂，是他们自己的身份的认同的问题。所以昨天晚上跟你们谈完以后，回到家里面，回到这个牧师的家中，我在那边思想，我到底要跟你们用什么的方式来表达我心中的这种伤痛跟哀伤。后来我就做了下面这个 slide， 你们可能听起来会很刺耳，或者很刺眼，或者是很刺痛你们的心，但是我想反正就来这一次，丑话先讲完。我就做了一个食谱给大家看，因为那时候师母说他很我佩服师母，师母好会做东西，哇，好能干，我就画了这个图。我用挖苦的方式来跟你们分享，这个菜叫什么菜呢？这个菜叫做孩子，我要你比别人强。什么厨房呢？上品御膳房出品的，谁吃的？华人父母吃的。什么佐料？儒家传统半斤，西方文化八两，虎爸虎妈一对，雅裔儿女一双。酸葡萄一瓶，攀比心态一缸。怎么做？将全部材料倒进一个好学区钢锅，用才艺搅拌器高速搅拌12年，然后以藤效高压锅喷煮4年，直到一个高度自我驱策完美主义的年轻人精神分裂，身躯无存。搭配白骨精，风味绝佳。但是不要多吃，因为会造成沮丧、挫折、心悸、焦虑、愤恨、抑郁和绝望。弟兄姊妹们，太多的攀比心态，太多的酸葡萄心理，看不得别人的孩子比我的孩子表现优良的时候，为什么他的孩子可以进藤校，我不能进藤，我的孩子也不比他差？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这种 交谈的言语在我们教会出现过，比比皆是，言谈之间带着一个很谦卑，哎呀我来接不过怎么地，但是哎，他去了哈佛。啊，我有时候想彼得就是快发疯，我说天哪，你知道你们在干什么事情吗？你们是在一个心中的偶像制造工厂，你们在造自己心目当中的金牛犊。我讲的更严厉一点，弟兄姊妹们，做父母们，如果今天在 teenager 申请大学的，如果刚刚我讲的是真实的情况，我必须很严肃地告诉你们，我们将我们的儿女们五花大绑，大切八块，现在这个世俗的祭坛上面被火焚烧。我们让我们的儿女们惊火，我们自己在拜巴利，我们在拜亚斯他路，我们在严重的摧毁我们自己的下一代。他们的生命，他们的价值，不是一个 GPA， 不是一个学校，他们的生命是上帝手中的那把剑，他的靶心是上帝在他永恒的路径上所决定的。我们把他孩子当成一个偶像来敬拜的时候，我们敬拜什么，我们侍奉什么，我们就变成我们所膜拜的。所有的妈妈经、爸爸经，我们所围绕的都是孩子的问题，而这个所带来的副产品是什么？夫妻之间没有去共同经营建造他们的共同生活的重心，全心灵放在孩子的身上，当孩子离开家以后才发觉大眼瞪小眼，婚姻才出现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才发觉过去30年没有积极经营，一片空白。所以我现在越来越发现，为什么开始了解了，像我这样子中年危机之后的很多的这种夫妇们，他们产生这种婚姻的离婚的问题。以前我不知道，后来想想也对，我爸妈就说，哎呀，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好，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好，咱们就忍忍，等孩子没有以后，你忍无可忍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非常的警醒。在这个地方我们有一句话，这是一个墓碑上面他讲的，他说 Are the things you're living for worth Christ dying for? 你现在所经济所积极所以经营建造的东西，值得耶稣基督为他死吗？耶稣来不是为了这个孩子的学校死的，不是为了孩子的工作死的，耶稣来是为了这个孩子他在永恒的生命路径上他的生命而死的，他为我们这个人罪人而死的，他不是为我们的工作成就，为我们的社会地位。可是我们为什么花这么多的心思一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心绪，我们的重点，我们的交集都在这个孩子身上。你知道吗？孩子也是个罪人，孩子他一定会让你失望的。当孩子没有达到你所标准的期望的时候，我作为做父母的，做妈妈的，哎呀，我为你花了这么多的心血，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如果你对你的妻子是你最大的膜拜的话，当妻子没有办法照你的期望，丈夫没有办法照你的期望，有的婚外情，有的其他的工作成为你的偶像的时候，你拿不到那个升迁，你拿不到那个 tenure， 你拿不到那个 grade， 你心里面有多大多大的这种 bitterness？ Are the things you're living for worth Christ dying for？ 弟兄姊妹们，好好去想一想，因为没有耶和华在我们家里面， everything is in vain。 传道书给我们一再而三的提醒，青少年，对不起，这个建造跟看守，我们的劳碌，没有神的同在，没有上帝的祝福，这都是枉然。而既然耶和华把儿女赐给我们做产业，而暂时的托管给我们，它是一个赏赐，我们就要好好的用一个管家的身份来带领他们。可是在青少年事工当中，我们有两个很大的迷思，其实跟少年跟学生事工也很像。第一个我们谈到的是教会人数的增长，没有错，可以暂时的人口红利，我们可以看见小孩子很多， 美其名曰，如果我们有很好的第二代事工，我们教会可以持续进行下去，防止我们教会老化。可是昨天晚上我跟你分享的是，在现在的现实社会里面，我们的第二代，1996年 Helen Lee 写了一本书，叫做 Silent Exodus， 沉默的出埃及。一批一批的教会长大的孩子们，他们逐渐逐渐的离开父母的信仰。很多时候其实就是我刚刚所讲的，我们让我们的孩子成为我们所敬拜的，他并没有在我们的教养当中看见耶和华是我的神，也是他的神。我也分享了 Andrew Root， 我待会还会继续谈到昨天跟你们分享过的年轻人在大学放弃信仰，我们把青春的活力跟上帝圣灵的能力 The Holy Spirit 跟 You Spirit 把它混在一起。 Andrew Root 他后来在这个2016年的时候一篇文章里面叫 Christianity Today， 这个期刊，我他这里面的封面，他的题目是千禧年的焦虑症。千禧年的焦虑症，它里面讲了一段非常发人深省的话，我把它翻成中文来跟你们分享。这个焦虑症说，我们对青年人是有真实的关怀，还是教会想要拥有青春的灵力？是对那些渐行渐远的千禧年世代和无想的人能够遇见福音，还是只是要他们成为教会的会员？担忧的是他们的灵命健康，或是一个机构的健全，或是我们给它翻成，或是一个教会的健全。我们对于这些像有一个专业名称的 nuns， 就是没有任何信仰的，还有这些 millennial， 他们，我们关心的是他们的生命的灵命，还是只是要成为一个 member， 让我们教会里面啊，年轻人好活跃啊，你看都有活力。为什么？因为 Andrew Root 就是这个作者，他的博士论文是研究 Dietrich Bonhoeffer。 潘霍华他在来美国之前，他在德国的时候，他在德国他是做 youth pastor。他是一个青少年的这个牧师，他在美国念完神学以后回到德国的时候当然后来知道他在希特勒手下受害，但是他在描述他对青少年事工的时候 Andrew Root 在研究博士论文的时候，他说潘霍华讲过，他说教会的未来不是在于年轻人，而是在于耶稣基督。年轻的任务不是去塑造教会，而是去聆听神的话。教会的任务不是去得着年轻人，而是去教导和传扬神的道。其实这是我们家庭的责任，我们不是要去尝试去塑造或是尝试去得着这个年轻人，他是一把箭要被射出去的，因为箭在我箭袋中满当中。我的目的是要去教导和去传扬，在我的子女生命当中能够注入这个上帝的话语。这本书后来是 Andrew Root 写的，去年出版的，每个孩子都是神学家，如果将来有机会我会接你们去看。他说我们所需要在思青少年和神学之间的关联，因为青少年必非抗拒思考，而是抗拒与生活毫无关联的神学，在琐碎的青春烦恼之下埋藏了对救恩的渴望，并按着他们的处境，我们要对信仰的深思翻译成为富有创意的牧养回应。这是我们要来牧养我们的孩子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耶和华成为我们尊主为大，但是上帝说我们要能够成为被个紧绷的弓的话，对不起 Q. Gabriel 说我们要成为一个紧绷的弓的话，我们要来思考我们现在的教导能不能够跟这个现代的文化能够产生实际的结合。我们要对现代的文化回应挑战，我们不可以规避现在他们前所遭受的这种各种世界观生命观的冲击，我们教会必须要诚实的面对而勇敢的面对，我们要做系列诚恳的教导，而且给予实际的推动力量。这是我们青少年，我们牧养我们子女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的从这个方向思想。所以就我刚坐在电脑前面，我说我今天用什么来跟你们分享，我就拉拉杂杂的写了 一系列的。昨天早上其实跟您谈到所谓信息和信差的这个概念，跟几个同工们谈到了 message 跟 messenger。 我举的例子是一个邮差，他礼拜五晚上可以在外头吃喝嫖赌，他只要礼拜六早上的时候能够把信送到你们家门口，他就完事了。他的工作跟他的人品是可以全然分开的， 但是我们是上帝的使者，我们不可以让信息和信差成为二分法的分隔，因为 messenger 跟 message 必须同时为真，我们所传递的信息才能够有效。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生命的信息。我想于洪杰牧师曾经在你们当中，他有一句非常讲的名言，我把它讲对了。他说：“生活是讲台，生命是讲章。”你们听过这句话吗？呀，这是他的名言。所以我们的信息，我们的信差，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这个翻译成为一个丰富的牧养的回应呢？我给各位几个我认为我能够思想到的。第一个，家庭是一个跨界的信仰，跨界的群体，第一代跟第二代。如果神耶稣的儿子从天 下降，像腓立比书二章讲的，取了奴仆的形象，人的样式，死在十字架上，他跨界做父母的也要做跨界的工作。也就是互动面来讲，父母养儿女是一项宣教之旅。特别在北美的话，我更要开宗明义讲，我们在北美第一代的父母教养我们的第二代，其实就是一个跨文化宣教。我们就在做跨文化宣教，我们在培养我们的第二代，可是他的文化处境跟我的文化处境不一样，怎么办？上帝说他道成肉身，我们父母们，我们也要道成肉身。所以我们父母要带领我们的儿女投入这一途门徒的建造工程，我们要一起建造，我们彼此建造房屋，我们彼此看守，就像我昨天跟您分享，关系的透明，真理的社群，生命的守望，一样在家里面要发生。父母没办法传给我们儿女我们自己所没有的信仰，你自己都没有对上帝一个真实的一个密切的关系，你就在这边装吧，你能装多久呢？你就在那边表现吧，你能表现多久呢？天下只有不是的父母，弟兄姊妹们，天下只有不是的父母。我们这群罪人的父母，我们在家中犯了多少的错误？所以我要树立的是树立我面对失败时候和错误的榜样。这是我跟我太太一直不断在强调在执行的。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儿子，我们家老二，昨天讲我们家老三的坏话，所以今天先讲我们家老二的好话好了。我们家老二14岁去打工，去 Arby 做 sandwich， 卖 sandwich。所以15岁、16岁的时候，16岁，因为他知道我喜欢看 Tim Keller 的书，所以他就买了一本书《The Reason for God》，翻成中文是为何是他。父亲节礼拜天，你就放在我书桌上，然后说 ：“Daddy, Happy Father's Day。”我说：“哇，好高兴，谢谢 ，Thank you, Samuel。”然后开始读 Tim Keller 的书，然后礼拜一呢，就在我信箱里面收到了 Wachovia， 那时候 Wachovia 还在，现在是 Wells Fargo 寄来的一张卡片，告诉我，因为我跟我儿子，我们家老二是 joint account， 告诉我儿子 overdraft， 乱花钱，花到这个 checking account 没钱了，所以从 saving account 把它弄过来，然后呢转钱以后再多扣5块钱手续费。你知道我们就要教他们做 budgeting， 哇，我的火就上来了，我说天哪，赚这个7块钱的这个小时的工钱，对不对？一个礼拜赚个30-40块钱的小钱，然后比银行扣个5块钱，我说你这个怎么花的？所以回来以后就劈头问他说：“哎 ，Samuel，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要好好这个。”然后 Samuel 看到这个 card 就跟我讲说 ：“Daddy， I'm sorry， it won't happen again。”然后就上楼做功课。我的太太从厨房出来，一家伙把我抓到房间里面，关起门来说：“你跟你的儿子道歉。”我说 ：“Why？” 他说：“你儿子花钱的原因是因为他昨天帮你买的那本书。”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我就爬到楼上去敲敲他的门，我说 ：“Samuel, can I come in？” 他说 ：“Yes, Daddy。”我说 ：“Samuel, I'm terrible sorry。”我说：“刚刚在楼下的那一刹那，我发觉你比我更像耶稣。” 因为他有一百个理由可以告诉我说他今天 overdraft 的原因是因为他买了这本书，但是他不愿意忤逆对一个父亲的爱心以及我的喜乐，所以他就接受了 我的指责。但是我要让我的儿子知道，一个犯错的父亲在我面对失败和错误的时候，我必须要能够勇于面对这样的错误，因为我所经营的是这个孩子永远的生命。因为我想体现的是一个值得传颂的生命故事。为什么？因为在诗篇127篇里面讲到的，少年时候所生的儿女像勇士中手中的剑，在古时候这些剑它不是生下就是剑，它必须要去雕琢，它必须要去薄光，它必须要把它拉得垂直。我要来塑造我的儿子的生命，我自己的生命先被上帝塑造，而我能够塑造他生命以后，我可以今天站在众人的面前，我来做见证的时候，在城门口，我不是来炫耀我自己，而是说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他如何可以来塑造这个家庭，让我的见证充满，而这个家庭在世人面前所做的见证可以让他们看见神真的在这个家里面。因为没有生下来就是一个垂直的剑，所以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我们来教养，而这个教养却是我们要积极去经营的。教养这个字的希伯来文是一个出生、收生婆 midwife， 生下孩子以后他会沾着蜜放在这个孩子的嘴唇上面，去让他有一个好的 appetite， 然后当母亲要喂他奶的时候，他可以 latch 到母亲的乳房上面开始吸。所以教养儿童这件事情，只是我们要不断地用上帝的话语来挑旺他的属灵的胃口，要教导他所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会偏离。最有名的例子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里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将很快地把后面四节五节的地方，保罗在纪念在感恩的时候想到提摩太心中的这个authentic that faith 无畏之信的时候，他说这个信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你的外祖母，然后你的母亲，是 Eloi 跟你的母亲 Eunice 的心里，今天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在这个字有研究有讲究的，它两个字的组成，第一个字就是 in， 第二个字 onikia 是家的意思，所以翻成中文的话就是住在reside in。 但是这个字后面非常漂亮非常丰富，它不只说只是住在家里面，它表示的意思是说住在一个屋檐下的时候，这个人在家里面他宾至如归，同时因为这个在接待他的人在不断地给他影响安慰保护护理照顾提供一切。就像我最近这几天住在牧师的家里面，我宾至如归，我 reside in Enochia， 我可以第一眼的看见他们夫妻之间的生活方式，他们如何的敬虔度日，他们如何在神的面前存着无愧的良心来服侍人和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们。他这样的信先在他的祖母在他的母亲再传到他的儿子女儿下面。所以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有一句话说，因为耶稣基督里面的信住在你们心中，那个住在那个字跟这个字是一模一样的，耶稣基督因着信住在我们里面，他深深的在影响在感动在教导在改变我们。所以我们在教养儿女的时候，我们要让我们的子女在我们家的屋檐下面受到我们生命当中见证的影响，不管是好的失败的，我们全然的在神的面前能够呈现。所以在我们家里面，我们的冰箱上面有一个我们白事的家规，我们的其实是我们的 mission statement， 我们的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其实很简单的一句话， love God love people and serve both， 爱神爱人服侍两者，这是我们的 mission statement。 因着这样子，我们家就写下 六件事情如何来完成这个 mission statement 的六件事，贴在我们家的冰箱上面。其中有一件事情我不断地强调的是 in my house, in this house, in this house, 我们绝对不做两面人。我下面写了一个例子，今天如果你在家里面骂脏话，你出去给我骂脏话，你在家里面给我乱丢袜子，你到外头给我乱丢袜子，你在家里头不守规矩，你到外头给我不守规矩。我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的儿子们，我不会决定你们要念什么样的科系，我只问你们一件事情，今天你们手上所学的专业领域将来可不可以来服侍上帝。所以我们老大毕业以后就到全美国最穷的地方教高中，教了两年，回来告诉我说 Daddy, 我在那边两年我觉得老了十岁。我们老二毕业以后到了中国，做中国做外教的宣教士，做了两年刚刚回来。我们老三现在在 Virginia, Richmond, Virginia 一个 inner city 里面，在照顾这些吸毒妓女，这些privilege, 就是 underprivileged family 他们的小孩子。特别像我们家老三的时候，像这样我们老三好话，我们老三的时候两个 job offer, 一个是 full time, 一个是 part time。Full time 是那样，就是 benefit 什么什么都有，然后 part time 就是这个。他会问你为什么要做 part time， 他说我对这是我的 passion， 我要服侍。然后做妈妈的你说哇，那你 budget 够吗？等等等等等讲了半天，然后我们女儿就讲了一句话 ：“Mom and Dad， 你不是讲说 God provides 吗？”我说 That's right。挂完电话以后，我跟我太太讲：“嘿，你还记得我们冰箱上那句话吗？”她说 ：“Yeah。”她说我们的女儿做的这个决定，选了 the part-time job， 因为我们从小告诉他们，你们要做 serving， you servant leader。他选了这样子的工作，不就是我们所期望的吗？我说 that's right。然后我就安慰他说 ，you know， in the worst case scenario， she still have my credit card 。这个信要在家里面，我们要来感染他们，我们来影响他们。让孩子们在我们的生命的见证跟模范典范榜样当中，他们可以学习。而这个传承是世世代代给传下去的。我跟你讲过，这是一个值得颂赞的生命故事。在这句话里面，提摩太二书二章二节里面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教导。你可以看见四个属灵的世代，你是提摩太，我是保罗，忠心教导别人的人。四个 generation 在这个地方，你看见我们要能够忠心的教导，我们能够代代的相传下去，属灵的传承承传，应该讲念承跟传，我们先承受，我们才能传下去，我们才能够好好的在这个世代当中来恩待带领我们的孩子们。再回到这个世界观，因为我们的孩子们在不断的世界观的冲击之下，就像我昨天讲的一个看不见的地心引力，我们的孩子不只是在家里面受影响，他在外头也受影响。现在就问哪一个世界观可以得胜，哪一个世界观可以得胜？很多时候不小心是我们的世界观来塑造了我们的孩子，是我们自己的世界观。 David Jeremiah 曾经讲过这句话，那是我在25年以前我在做博士后的时候，他在讲解启示录，我记得非常清楚，讲萨迪这个教会。他在最后的总结的时候讲了一句话，他说在这个世界当中有许多的教会，但是很不幸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的世界，有时候我分不清楚我是在教会里面还是在世界当中。 There's so many churches in this world, but unfortunately there's so many worlds in this church, and sometimes I cannot tell the difference. 我把我们不健康不健全不整全的圣经的世界观注入在我们的孩子身上，然后我们来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将来持守这个信仰。举个例子，那时候我在还在维吉尼亚大学教书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们他们的儿女来维吉尼亚大学教书念书，打电话说哎，伯利兄啊，你们带我儿子女儿去教会啊？我说当然了，欢迎啊。我说你们谈谈他的小时候的信仰这个情况，我想知道他属灵光景。他说啊，小时候他在这个主日学长大的，年轻传气，只是上了高中以后功课比较忙了，然后很多课外活动，所以呢就没有时间固定去争取传气了，去参加传气了。听他讲完以后，就看到啊，天哪，又是一个虎爸虎妈。 听他讲完以后就说，弟兄，你已经有18年的时间告诉你的儿子和女儿们什么是首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你已经告诉他你的 AP class 胜过你的主日聚会，你礼拜一的期末考胜过你在礼拜天的主日学，你礼拜六的 swim meet 胜过你在礼拜五晚上的团契。你已经替他决定了，注入了他的世界观跟价值标准18年了，你凭什么希望我能在5分钟之内改变他的想法来到教会呢？电话里面一片的沉默，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世界观看不见的地心引力。各位看过方的西瓜吗？你知道方的西瓜怎么长的吗？放在一个方的盒子里面，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在右下角地方还有一个小小的圆的西瓜，有没有看到？西瓜本来是圆的，这个世界它的价值观，它的价值系统，在硬生生的活生生的把我们孩子们塑造成为一个方形的西瓜。可是我刚讲过，我们人的原来的 intrinsic value， 我们的价值，上帝形象所命令的这个孩子，他的永恒的生命是一个圆形的西瓜。可是这个世界却不断的在挤压，在塑造我们的孩子。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跟这个世界征战拔河的工作非常的艰巨，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设定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的关系。我们有什么方式可以让我们的孩子们走在这条正确的道路上面呢？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而要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人名字叫做 Conrad Lawrence， 他是1973年的诺贝尔奖得主。他在1960，他是一个奥地利 Austria 的一个动物学家。因着这个诺贝尔奖开创了一个全新的生物学领域，叫做动物行为学。因为他在60年代的时候做了2个非常关键性的实验。第一个实验就是他家禽鸭子、鹅的蛋在孵化的时候，他发觉当这蛋出生的蛋破裂，小鹅、小鸭出来的第一刹那所看见的第一个移动的物体，就是他的父母。这个后来形成了一个专有名词，叫做 imprint，I-M-P-R-I-N-T， 我把它翻成中文叫明印。印在里面的明印现象。那他做的第二个很重要的实验，他发觉过了一段时间，小鸭孵化以后再去跟他挥挥手，他不理你了，因为他已经认定这个另外一个移动物体是他的，是他的爸爸妈妈。所以你看见这个图画上面有后面有3只小鹅、小鸭子跟他走，有没有看到？只是在孵化的时候，他在他面前看着他。他看见他的 imprint， 从此以后认定这就是我的爸爸，这就是我的妈妈。而且这个认定的 imprint 是有空窗期的，一个 window opportunity， 表示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有很短的一段时间，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子女来明印什么是我们效法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要来效法基督。保罗一面不断地跟我们提醒，他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16节的时候，他说：“所以我求你们来效法我。所以我求你们来效法我。”这句话，我想问问弟兄姊妹，你们现在哪一个人敢在今天教会里面跟别的弟兄姊妹讲？你们敢不敢讲？这个牧师在这边不好开牧师的玩笑，我就要开陈军，开开我小老弟的玩笑。我说陈军，你来效法我，你讲的心不心虚啊？这是保罗讲的，我算哪根葱啊，对不对？所以你们来效法我。但是保罗他就后面继续讲，他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样的话你们敢不敢讲了？你们敢讲了？因为这个字效法，这个字就是希腊文是 mimimomai， 就得到我们一个英文单词叫 mimic，是一个模仿的群体。教会是一个彼此督责、纠正、鼓励的群体，在生命守望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什么？我们可以彼此的学习，彼此的模仿。还记得我昨天讲的吗？上一代的错误 可以被下一代特定的真理来纠正，对不对？因为这是一个我们彼此学习督责的群体，我们来彼此效法，我们效法谁？效法基督。讲过老大，讲过老二，讲老大，再回到老大，他16岁，他也是14岁去打工做麦当劳。16岁那年，他写了一个父亲节的卡片给我。卡片一开头就说 ：“Dear Dad, thank you for being there for whenever need you。”就是谢谢主，谢谢爸爸，你爱我，我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你来在我旁边。供应我一切的需要，爱我等等等，一大堆的是那个属灵八股文。但读到最后下面倒数第二句的时候，我看到那句话，我眼泪开始就掉下来了。他讲那句话说 ：“Daddy， 他说 I want to imitate you， 我要效法你。”然后后面那句话说 ：“No， I take it back， 我要效法你，现在正在效法的那一位。”我不是要效法你，我要效法你现在正在效法的那一位。我跟你讲过，我从来没有说我是一个成功的父亲，没有人生下来是父母的，我们每个人都在学习做父母。我们犯了这么多的错误，可是我知道当我儿子写这句话的时候，我的儿子他会走在上帝的真理的道路当中，因为他看见这一位不完全的父亲在尝试的在展现基督他生命的那个一面，他看见父亲不完全，但是耶稣基督是完全的，所以他效法基督。弟兄姊妹们，把我们的孩子带到上帝的面前，带到耶和华的面前，让他们去效法基督，像我们效法基督一样。这是唯一的一条道路，弟兄姊妹，没有，别无他法。信靠顺服，你You just have to trust, obey. There's no other way. 很难做，但是 you have to do it. 不是达不到的。世界等待的门徒 ，John Stott 这本书，我不晓得，我很喜欢读书，我希望你们不断去看这些书。他告诉我们说，神的话语不是全然消极的，警戒你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他也是积极的，督促你我去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我希望将来。当我躺在我最后的病床上面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可以跟我的儿子女们讲最后的这句话，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我听见我看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好好的牧养神所赐给我们的儿女，他是我们勇士手中带中的剑。我要鼓励我们在座的年轻人，将来你们成立家庭的时候，不要效法我，效法我在效法的那位耶稣基督。在当场还有年轻的小 baby 的或是小年轻的父母们，不要效法我，效法我在效法的那位耶稣基督。 Teenager 的父母们一样，但是我对于我们已经成年的儿女的父母们，我要提出下列的安慰。很多时候可能真的不是你的错，因为你已经照着竭力的想尝试上帝的话语去进去教导，但是我们的儿女悖逆，我们的儿女没有听从。姊妹们，弟兄们，不要自责，继续为他们祷告，像奥古斯丁的母亲一样，母亲的眼泪他绝对不会轻看。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谢谢主，你为我们设立了这个家庭神圣的婚约， 你让我们夫妻二人同心成为一体，而不是二人来带领来教养神你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恩待我们在你这个世界上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的建造，我们的看守。我求主耶和华神你亲自来介入，来管理，来掌管。圣灵保惠师也当中做激励、督责、安慰、愈合的工作，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犯上了很多的错误，我们求神来怜悯。如果我们有任何一丝一毫我们自认为是可以得到人的称赞的，也来警醒我们，是上帝的荣耀，是上帝的恩典。我们人做父母的毫无成就，毫无夸口可言。也帮助我们年轻人在他们拣选配偶的时候能够谨慎，在生活上不只是一个圣洁的生活的表现，而是在心智上、意志上，在感情全然的委身，愿意神来经营建造他们的家庭。所以我为他们的配偶来祷告，也为我们的儿女的配偶、未来的配偶来祷告，恩待他们也能够成为一个属于上帝心意当中的家庭，也让他们看见他们袋中的箭被充满，而这个箭被发射出去，在永恒路径之上的靶心，我们成为这个被紧绷的弓。愿每一支箭射得又快又远又准，愿每一把弓也欣然的在我们射手的手中被绷紧。恩待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恩待牧师，恩待师母，恩待我们的长老团队，恩待我们的执事团队，让这个教会成为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头，世人可以看见神真的在这个教会当中，神在每一位家里面，耶和华真的是我家之主。我们一生一世来侍奉你。谢谢主，听孩子的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